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各位亲爱的好姐妹，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孤儿心态在这个社会非常普遍，许多社会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一颗孤儿的心。那么在这一系列光言咏叹调节目单元里，张二姐和我希望透过探讨孤儿的灵，与大家一起来识别许多情绪感受背后的破碎、捆绑、谎言，靠着神给我们的真理和应许，断开孤儿的灵，恢复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的心回家。上一集里呢，我们聊到孤儿的灵并非某种特殊的灵，而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如同孤儿般感受的状态。张二姐，刚才您提到了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意识到自己有这个不安全感，然后又怎么样靠着神学习放手哈。那对于很多我们的听友，甚至还有很多的慕道友，大家对于真理的把握，甚至都还不认识天父的时候，我们也想来和大家一起，我们来看一看啊，
是
具有孤儿灵的人，或者有孤儿这种状态的人，他一般都会带出怎样的心态，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表现，或者说孤儿会有一个什么样一个心态。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焦虑，孤儿的状态因为无依无靠而导致的恐惧，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恐惧。那这个恐惧呢，不一定是用害怕来表达的，不一定用紧张来表达的，有的时候是用一种霸气、侵略性、控制欲来表达的。所以这是一个极端，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恐惧、不安全感，导致有的人呢用强势的方法来控制他，有的人呢就用懦弱的方法来躲避他。但是其实根源是一模一样的，
感觉像是一个光谱哈。这边弱的就是逃避、回避，那边强的就是争夺。
对，争夺，想要吞吃。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恐惧。
是，我记得我以前去拜访过一个孤儿院，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进到那些孩子们中间，所有的孩子就像小猴子一样的挂在你的身上，就是他们特别希望你抱着他们。那我知道他们缺乏父母在他们的身边，他们确确实实是孤儿，就是透过这种抱抓的感觉。那当我们成年了以后，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想要一个东西，我们也会采取这种抓夺的这种方，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比较 aggressive 的这种
有侵略性的、强势的一种生命状态。
我还想到一种就是自卑感，就
是
别人家都有嘛，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父母，可是我呢，内心就会有一种自卑、自怜，
是
苦读，这种也是让我们的灵魂非常受苦的一种状态。
没错，其实很深的这个根源我们会发现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我们必须要透过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是得到一些我觉得能够拥有的成就的时候，我才能够感受到我自己个人
的
价值在哪里。
对，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还有这种特别希望获得肯定和接纳，还有就是非常的敏感。
没错，哎，你知道你提到敏感我又想到了，其实敏感这个东西呢，它也有一个光谱一样的东西，
也有个光谱是吗？
非常奇妙，就是敏感其实都是过度反应。有的人的这个敏感呢，是去过度反应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有的人的敏感呢，是过度对自己的感受敏感。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就是要么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要么就专注在他人身上，其实背后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够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因为从小没有人告诉他自己一个正常的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怎么看他，因为我们从小是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就是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可能啊你好可爱，然后慢慢随着长大你怎么这么笨，或者是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的，
是，
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先从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但你想，别人的眼光已经错了，我们已经在一个充满了孤儿的灵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父母亲自己也是不健康的，
对，
然后社会是不健康的，看到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评价是不健康的， 就在这样不健康当中，我们对自我的自我认知是非常有偏差的。
嗯，
在这种扭曲过的自我认知里面，有的呢就特别的骄傲，有的呢特别的自卑。同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反应，然后它导致呢就是直接影响人际关系。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人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跟每一个人的这个关系要么就是在讨好，要么就是在嫉妒，没有办法真实的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一直在衡量他与我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不是无条件的带给我安全感的。
是，
然后当我们发现不行的时候呢，哎，刚刚你讲到一个这些小孤儿的这个表现挂在我们身上，他又反映出了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他没有界限感。
嗯，
要爱就要挤成一团，要么呢就是毫无关系。你看我们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就是这样的，没有边界感，熟悉了夫妻两个就没有了彼此的尊重，儿女跟父母之间没有彼此尊重。他们说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不用说谢谢，不用说对不起，不用说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不讲这个，
不讲究
不讲究，哎，老夫老妻我们不讲究这个，不，这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最基本的一些彼此的尊重。
嗯，
你发现有谢谢，有我爱你，有对不起的时候，这个关系是非常健康的。因为对不起意味着说这是我的责任，我要 take it，这是我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东西。不说对不起就表示说我永远不承认这个问题是我的，我们两个在一起不需要说对不起，是因为我们两个的问题都是我们两个的。但是不可能。所以只有在一个健康的界限里面才能够建立健康的关系。那为什么没有呢？就是我们说了，你在一个孤儿的零的环境里面成长，没有个健康的塑造，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人有正常的一关系的建造，
身边没有榜样的力量哈，也没有这样的见证，
是
没有这样经历，就不知道从何做起。
是，所以我们爱的小心翼翼的，相爱相杀的，我觉得好可惜。
是，
就是这样的情况呢，在教会里面，哎，你会发现得到一些医治。慢慢慢慢的，当建立这种爱的信任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找到一个平衡，又可以亲密，但是又可以有边界感。
Amen。
我们不需要集成一团，毫无彼此的边界和尊重，但是我们也可以不需要形同陌路，相敬如宾的那种感受。其实真正的相敬如宾呢，是又有亲密，又有合一，但是又有那该有的尊重。
哦，太好了，张二姐，您解释的让我们看到，就是人际关系既有连结，就是这种亲密，其实它又有分离，
是，
所以它又有健康的界限。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孤儿心态，包括过度的敏感啊、自卑感啊、好胜心啊，还有在其他的事物中找肯定和这个接纳，以及这个不健康的人际界限关系，它的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不安全感，那种想自己来保护自己的这一份心。
是，
所以都是因着我们好像确实好像感觉没人来罩着我们，
是
没人能在我们切实的一些职场啊、工作啊、人际关系中告诉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被保证的，我们没有那种体会，或者说我们没有学习去刻意的去看到那个
是，没错。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在我们的始祖犯罪的那一刻，当这一个罪进入到他们里面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的。他的恐惧是他不想面对这个事情的后果，同时他也不想面对他真实的这个本相，他也不想再承担这个东西有可能带来的一个责罚等等的，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躲避来逃避自己当时的那个恐惧感。人害怕了之后，导致治了后面的一切都会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孤儿心态的时候，整个这个背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 fear， 那种恐惧在我们的里面。
那说到这儿，郑儿姐，在圣经中其实也展现这种孤儿心态的这样的案例。就
是
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有孤儿的心态，
而且这个孤儿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主耶稣用浪子的比喻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因为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有太多的精髓，有些时候我们太熟悉了，读了读就过去了。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小儿子是他宣告他自己成为孤儿了， 因为只有孤儿才能够领取遗产呢、啊。
哎，是，
所以他是在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告诉父亲说：“我就当你死了，你把那我当得的给我吧。”是一个自己宣告我要做一个孤儿，因为他更看重的不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而是那笔遗产。所以其实很可怜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是我们人远离神的最初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活在一个有父亲的状态当中，我想要自己做主，我想要为所欲为，我想要自作主张。所以呢，他就认为我是儿子，所以你就把我当得的给我。其实没有什么是他当得的、
嗯、
他的父亲完全可以不把这个遗产给他。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美国社会有很多的大亨都不把遗产给自己的孩子，都把他捐了或者组成基金会啊什么的，因为发现钱可能不一定带给孩子是一个祝福。但是这一位耶稣比喻当中的老父亲，他让我们看到了天父对人的那一种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同时又是极度恒久忍耐的爱。可是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呢，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所有的丑态，就是人面对上帝跟我们之间的那一份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来的 abuse 就是一种
滥用，
滥用，甚至我觉得是一种虐待哈，就是 abuse 也是一种虐待的意思、
嗯、
就是本来是好好的、
嗯、
但是呢，我们因为滥用它，我们就虐待了这个关系，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深深的伤害了我们虐待的这个对象。
对，就是你因着父亲对我的爱，所以我就任性嘛，
嗯，
因为被爱，所以我就任意妄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在下一集里呢，正儿姐和我将继续从浪子回头的故事展开，探寻产生孤儿心灵的来源。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体会。我们的邮箱地址是乐谷 @良友.net。好，那就在下一期节目中再见喽。我是永恩，
我是正儿，
拜拜，
拜拜。
Never alone.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